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号星期二，而是国际新闻。土耳其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第一艘乌克兰运粮船预计将在星期三一早抵达土耳其海岸。这艘挂住塞拉里昂旗的拉塞尼号货轮装载住 2.6 万吨的玉米，正是从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驶往黎巴嫩。根据7月底达成的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以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协议的条款，这艘货轮将先在伊斯坦堡尔停泊，接受一个特别联合协调中心工作人员的检查，以确定该船没有搭载武器或者其他非粮食的物品。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的官员，这个亦都是达成协议的四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说，拉塞尼号货轮搭载着两种紧缺的商品，玉米和希望。世界上数以百万计依赖乌克兰港口的顺利的营运，而让他们的家人是有粮食的人的希望。他说，今日他们在敖德萨看到的只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他亦都是必须是为全球粮食市场带来缓解和稳定的很多商船当中的第一艘。他说，确保粮食、化肥和其他粮食相关物品以合理价格供应给发展中国家是紧要的人道主义的事，濒临饥荒的民众需要这些协议得以奏效以便活命。作为恢复粮食出口计划的一部分，古特雷斯说，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将会很快采购3万公吨的乌克兰小麦，并且使用联合国承租的一艘货船将它运出乌克兰。运粮协议要让货轮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安全穿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就一直控制的黑海的水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的例行视频演说当中说，第一艘运粮船的启运是有可能阻止世界粮食危机恶化的第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他说他认为应该好好地监视俄罗斯，以确保他们遵守协议的条款。美国在星期一对被伊朗最大石化经纪人用来向东亚地区销售几亿的美元伊朗产品的中国和亚联油等地的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同时继续打击伊朗对这个地区的石油销售。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责这些被制裁的公司正被伊朗波斯湾石化产业商务公司用来帮助将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从伊朗销售到东亚地区。财政部的网站说，被制裁的有四家香港公司、一家亚联油公司和一家新加坡公司。这个是美国加紧执行，目的在于减少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收入的制裁的最新努力。这次行动冻结了被制裁公司在美国境内的资产，通常会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往，那些与这些公司从事某些交易的人亦都可能受到制裁。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月就职以来，一直不愿意制裁与伊朗从事石油和化工贸易的中国实体，希望就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一项协议。恢复协议的努力到现在未能够成功，导致美国政府寻找其他方法增加对伊朗的施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在核不扩散会议开始的时候警告说，更多核武器的危险正在增加，因为防止升级的护栏正在是削弱。他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今日一个误解和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可能将人类带向核毁灭的深渊。古特雷斯警告说，从中东到朝鲜半岛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存在带有核隐患的危机。他说，全球有将近13000件的核武器。他说，各国都在寻求虚假的库存安全，为在我们星球上不应该存在的末日武器花费几万亿美元。他说，大家处于忘记二战教训的危险之中。古特雷斯说，他会前往日本参加广岛8月6号的纪念活动。美国在77年前在那里投放了世界第一枚核炸弹以终止战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签字以来一直是核不扩散管理的基石，大约方被要求防止核武扩散、促进裁军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的合作。古特雷斯并且呼吁成员国推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以促进清洁能源和医疗突破等领域的发展。一些国家领导人以及太平洋和北欧等几个地区组织的领导人都在会上谴责俄罗斯威胁使用核武器。一 一名纽约男子以一项武器控罪被捕，他上个星期被发现在一名美国之音波斯语电视主持人的住家外面游荡。这名主持人是公开批评伊朗政府的人士，去年是一宗美国揭露的伊朗情报特工绑架他的阴谋的目标。马西克·阿利·内贾德是一名流亡伊朗记者和女权促进人士，在美国之音波斯语 Tablet 电视节目担任主持人。他说自己是纽约发生的那次事件的目标。他星期日在推特上张贴视频，显示一名着住黑衫短裤的男子上个星期带着手提电话在他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家门前徘徊。他说这个是一个男子试图进入他纽约家中的可怕场景。他还说这名男子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枪。去年联邦调查局阻止了伊斯兰共和国绑架他，他的罪行是为无声民众发声，美国政府必须强硬对待恐怖。美国之音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对一名持有武装的个人在马西克·阿利·内贾德的家外被捕的新闻感到震惊。本机构的安全办公室得到了警告，就好像美国之音任何员工面临任何正在发生的威胁的时候都会得到的这样，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就与此事件有关而采取的任何具体安全措施提供任何的详情。声明还说，但他们能够报告的是，虽然发生了最近的事件，马西克正是为本星期正常时间播出的节目是做准备。联邦调查局上个星期五在纽约提出的刑事指控当中确认嫌疑人是哈纳德·梅克贵耶夫，身份证上显示的住址是纽约郊区的杨克斯。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星期一说，肯塔基州东部地区暴雨引发的洪水已经夺去了至少35人的生命，包括4名儿童。他还警告说，更多的危险天气正在逼近这个地区。贝希尔之前就已经表示，他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他星期一早上证实有30人死亡，下午又更新了死亡数字，证实又发现多5个人死亡。当局继续努力救援居民，并且为数以千计被迫离家的人提供食品和避难所。贝希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谈到天气预报的时候说，真是很艰难，局部暴洪和造成破坏的大风都有可能发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缅甸军政府处决民运人士，北京拒绝施压。咁分析认为，缅甸民主恐怕会继续被镇压落去。我哋会有篇分析报道嘅。而另外，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通过开创性嘅芯片法案咧，系为同中国竞争提供长期嘅战略支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喺俄乌战争嘅背景之下重启，而同时中印关系持续僵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7月29日，旧年啱啱度过20周年嘅上海合作组织咧，喺乌兹别克斯坦如期召开外长会议。咁之前中印媒体同学者预期嘅中印外长会谈并冇发生。咁双方关系自从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咧，仍然保持僵局。咁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个大背景之下，咁中俄印以及同美国嘅关系咧变得更加复杂。咁同为俄罗斯盟友嘅中国同印度嘅关系暂时睇唔到破冰嘅迹象。咁外交政策一直倾向于不结盟嘅印度咧，开始被逼要选边站。咁中印双方嘅微妙角力将会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28日至29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20年前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它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就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线划分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目前有8个成员国，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个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6个对话伙伴阿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土耳其。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2个宿怨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了，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5%，人口的大约45%，国土面积的23%，其中中印俄巴都是为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主任何伟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合组织一直都是形式比较松散。他说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alli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O is or even the Warsaw Pac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CO is a group of states that have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occupy very different structural positions in the internet.
何伟龙说，上合组织不只好像北约或者冷战时代的华约一样由传统的联邦国家组成，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不同的利益，有国际事务之中亦都位置会议，而且他们之间往往并不互相合作。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了中国主导的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是之后邀请铁海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和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的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面，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2017年6月就在印度加入上合1周年之后，中印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了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施控制线多地发生的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之前，中印两国的一些学者预期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双方自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面临的僵局。何伟龙表示
If anything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SCO itself. It will b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何伟龙说，即使中印双方能够解决问题，亦都同上合组织冇几大嘅关系。呢啲会议之后如果有任何嘅进展，呢啲亦都唔会系上合组织嘅功劳，而系因为呢啲国家一直以嚟都系喺度谈判。何伟龙继续话
：，I think the minimal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ut I don't think it would change the overall picture. So what I mean by minimal progress is like, okay, maybe both sides can agree to move troops back a little here.
何伟龙说，他认为双方会取得一些最低限度的进展，但是不会改变大局。这个进展他指的就是双方可能会将军队调得稍微远一些，或者不部署大规模的边哨，这样彼此可以有更强的安全感，避免擦枪走火甚至闹大事件的发生。他相信这些应该是一个共识，就好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处理方法一样。他又补充说，虽然微小的进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一定会带来边境问题的最终的解决。他并不认为这个矛盾会消失，因为中国和印度 都會攞呢個問題為己所用，解決邊境問題，唔係話雙方喺領土上面你分一塊我分一塊就能夠解決咗，中印之間有不可調和嘅立場。印度學者馬洛吉科亞拉馬尼目前喺位於印度嘅塔克拉克研究所擔任中國研究員，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從中印關係和邊境問題的解決上面，他並不抱太高的預期。他說
I don't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keep communication on.
他说他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有重大的进展，重点在于除了这个，双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讨论的事情，譬如说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中人之间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不一定非要在政府层面，也可以是民间层面，只要双方保持通话，那个就是积极的了。但是中印双方外长并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任何的交流，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议结束之后发的推特里面隻字未提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会议之后发布的新闻当中说，王毅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什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的外长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完全并没有提到王毅和苏杰生有任何的交流。科亚拉马尼表示，在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之下，印度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外人。他举例说2021年上合外长会议期间，曾经有一个专门关于阿富汗的会议，所有成员国的外长甚至包括观察员的伊朗外长都参加了，唯独印度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说是只是邀请阿富汗的邻国参加，所以印度不被邀请，因为印度并不同阿富汗接壤，但是他们就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大国，但是印度亦都有好多嘅穆斯林。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印度作为报复手段开始大力打击中国嘅科技嘅企业。2020年6月底同9月初，印度以涉及损害印度主权同国家安全为理由，分别封杀咗59款同118款中国开发嘅应用程序，包括腾讯运营嘅百度同微信、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宝以及知名社交软件抖音等等，这些被封杀的中国程序至今尚未得到解封。2022年3月25日，王毅访问印度，并和外长苏杰生进行了3小时的对话，这些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印。访问结束之后，王毅对记者表示，中国和印度作为成熟理性的两大邻国，他们应当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当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苏杰生在会后立刻表示，在中方继续在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的情况之下，印度无法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边境情况不正常，那么两个关系也都不会正常。何伟龙表示，很多时候边境冲突的重要性不在于领土之争，而是出于双方的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权衡，和更大的战略布局，或者北京和新德里都不愿意在国内，令到自己在边境之争上面看起来很弱。2022年7月，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再次和苏杰生碰面，苏杰生再次呼吁中印尽早解决拉卡东部地区实际控制线的突出的问题。在苏杰生的推特页面，很多印度读者留下了不满的留言，抱怨苏杰生和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边境冲突上面不够强硬，而且依然并没有解决印度留学生因为疫情管控无法返回到中国的问题。中方就采取了一贯模糊的官方表态，就是今年3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的势头，他们要以实际行动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早日重归正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印俄三方的关系在战争的 阴云之下变得更加吊诡复杂。印度学者马洛吉科亚拉马尼认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两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他说区别在于印度并没有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但中国支持了。他又说，举例来到讲，当四月份俄罗斯被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中国投了反对票，但印度弃了权。投票之前，俄罗斯威胁如果投弃权票会被视为敌对的行动，但印度还是选择了投弃权票。科亚拉马尼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之下，印度往往不愿意选边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印度被迫要表明立场，这些可能将印度的长期盟友俄罗斯更加推向中国。是的，印度确实亦都还是在这里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但是更多的石油还是被中国买走了。另外，科亚拉马尼还认为，虽然传统上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尽量不选边站，保持外交的灵活性，但是目前亦都做不到完全不结盟了。总的来说，印度认为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世界秩序基本上是符合印度的利益的。他说，
So the group is supposed to be neighbors of Afghanistan. India is not part of that group.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well, India is technically not a neighbor of Afghanistan. It does not...
他说，在当今的世界的格局里面，有很多博弈的力量，有美国、有欧洲、有俄罗斯、有中国。从长远来看，印度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国际博弈力量之中的强大的另外一股。科亚拉马尼又说，面对强大又具备敌意的邻国中国，印度会希望和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站在一起，所以选择和美国主导的联盟站在一起，譬如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起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这些对于印度来说，无论是安全或是经济的角度都是有道理的。美国目前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亦都在度扩大。最后他强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印度亦都更加倾向于西方国家。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国内亦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和集权制度相比，还是更加符合印度的基本价值观。印度更加强调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这些同以党为本的中国和以国为本的俄罗斯大相径庭。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国会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在星期四亦表决结果通过了以64-33的表决结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这项目的在于提振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去抗衡中国的法案，被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立法，将会为同中国的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提供长期的战略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法案自酝酿之初，经历了3年立法的拉锯，多次是改名，无数次的修改之后，终于有望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发明半导体现时是将制造业以及是随之而来的工作带回家的时候，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一出推文就是这样。中国非常之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它是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域带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姿势，而美国似乎一直缺乏长期的应对之策。半导体芯片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工业活动，是美国工业竞争力以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目前美国两党政治激烈对峙的政治环境之下，该个立法虽然被批评为是有很多的缺陷，其中包括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仍然能够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充分反映了目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面的紧迫感。就在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两院就芯片法案表决投票的时候，国际芯片行业爆出了一则颇为令人震惊的消息，声称中国可能已经成功制出了7纳米芯片。加拿大科技咨询公司星期二在一篇推文当中说，通过对一个芯片样品是进行逆向工程分析， 他们认为中芯国际很可能自去年以来已经能够在没有极紫外光黑机等最先进的设备的情况底下生产7纳米芯片。专家仍然是对此进行评估，目前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有这样的制造能力。20多年前，美国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半导体制造优势，在1990年芯片产能是占比高达 40%。 然而近2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一直是在稳步下降，目前仅仅是占 12% 左右。尤其令很多国会议员担心的就是，在先进芯片方面完全依赖越来越可能陷入战争灾难的台湾。中国近年来倾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虽然它最尖端技术还是相距甚远，但是已经逐步在产业供应链当中形成一定的优势。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一年多之后，到2024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全球销售额当中占比可能超过美国，达到 17.4%。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跨党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一直是推动全球化，无论是任何的产品，无论在哪一度生产都并不重要，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考虑。与此同时，中国吸引了大批美国制造商以及他的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甚至某些行业亦都是被掏空，连本来应该是美国强项的芯片亦都是大量地依赖进口。这个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最近扭转这个趋势的最大努力，是几十年以来政府对产业行业政策最重大的干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个努力标志着在美国近期历史上对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一次鲜有先例的尝试。拜登总统表示，制造业工作又回来了，正因是这部的法案，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制造业回流。非党派组织 Open Secrets 最近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芯片方面的投资以及制造项目一直是很低，尤其是在跟其他的国家相比。仅仅是去年就有多个国家宣布了25个芯片制造项目，而美国仅仅是宣布4个。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说，如果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所占份额在2030年的时候将会减少到 10%。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将会达到 24%。 报告表示，虽然届时中国可能仍然是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一到两代，但是它强大的制造基础可能会加快它们学习曲线，以缩小这个差距。由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高级主管创建非党派组织科技网络的总裁兼执行长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对美国全球竞争力来讲的开创性的落法。他说，他确实是令到我们非常之专注于赢得与中国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博弈，他们正在寻求开发新兴技术，并且为世界使用这些的技术制定规则。摩尔表示，13年前彭博创新指数首次出台的时候，美国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而现时美国仅仅是排在第11位。他说，在有关政策上面，我们一直是朝着错误的误入歧途，使到这一切成为可能，而这个法案就是一个对方向的修正。芯片和科学法案主要涉及到两部分，芯片部分是协助厂商扩大生产以及是研发，而科学的部分则是鼓励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科研创新，并且是加强美国在基础科学教育。该个法案为投资生产半导体芯片的公司设立 25% 的投资税抵免的优惠，而之前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商已经是宣布，如果该个法案通过，他们将会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半导体芯片。之前 英特尔已经宣布将会在俄亥俄州建立一个耗资20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厂。而此外，美光科技表示计划在未来十年里面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用于存储芯片制造以及研发，其中一部分将会用于美国本土生产。在外国企业投资方面，在这个星期就在这个法案获得国会两院批准的时候，南韩的 SK 集团当日宣布在美国进行新一轮的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南韩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公司以及 SK 创新公司。拜登总统在宣布这个投资计划的时候表示，在过去这些的技术投资流向了中国，今日我们这一届的政府这些技术投资正在是进入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一些的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厂商的主管都抱怨说，在美国制造芯片未有来自政府的具有竞争力的奖励措施。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吉尔格辛格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这项的立法未有通过，英特尔将会考虑在其他的市场投资。他说，所以他不能够再有这个的藉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以及是首席执行官阿吉德·马洛查在星期四的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芯片法案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及资金将会有助于创造数以千计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并且跟上世界各地的激励计划。马洛查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其他国家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及是美国联邦激励措施的缺乏等等的因素，导致了过去2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下降了大约 50%。 芯片法案提供了急需的激励措施，以帮助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基地，从而创造数千个高技能以及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改善同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不平衡，并且减少国内对服务经济的依赖。马洛查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即是美国致力于跟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脚步，亦都是好像他们一样认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并且相应地进行投资以加强他们本地供应链。芯片法案推出之前，参众两院都曾经通过了各自的对华竞争法案，但是两院迟迟未能够达成统一意见。为了能够使到法案在国会下个月收会之前尽快落地，两院优先是审议了涉及到芯片的内容，并且根据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协商了一年多之后推出了目前这一部的芯片法。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主要对政府大笔投资而不是依靠企业和市场振兴美国芯片制造业不满。共和党议员批评说，法案是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对瘦身之后的法案，另外一个主要批评的是对中国不够强硬，未有包括以前版本当中旨在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是贸易行为的关键提案。在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去年4月发起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包含了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新疆维吾尔人权、认识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十分之敏感的内容。但是在最新的2022芯片以及是科学法案并不包括这些的内容。立场偏于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主席罗伯茨表示，该个法案对应对中国威胁方面不可接受，他未有让北京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负责。而此外，如果美国公司在之前的情况底下协助北京侵犯人权，该个法案亦都未有规定要追究美国公司主管的责任。罗伯茨表示，应对中国野心的答案不是花费巨额美元来帮助财富500强公司，亦都不能够保证这些钱最终不会变成资助这些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如何確保政府資金不會使中國受益，一直是最有爭議的熱點問題之一。法案為此而加入了俗稱為是護欄條款，規定自該法生效之日起的十年期間，法案所涵蓋的實體不得在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受關注的外國從事任何涉及半導體製造的實質性擴張的重大交易。這些限制被認為是將阻止拿美國補貼的晶圓廠十年之內在中國發展28納米以上的產能。常常對是中國持強烈批評態度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該個法案缺乏保護美國研發的關鍵護欄，目前一個版本甚至是比之前參議院通過的法案更加弱。中國商務部在星期五批評說，部分的條款限制有關企業在中國的經貿和投資將會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曲，中方是必要的時候採取有力的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旨在倡導美國產業回流的非營利組織回岸倡議的創始人以及總裁哈里莫澤是表示，該個法案主要是在專注於美國本身，確保美國半導體產業保持技術優先。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個是一部關於美國自給自足的法律，並不是專門對付中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卡馬克表示，由於該個法案的部分內容將會令到投資者在國內外遵循政府中央計劃好的融資路徑，因此法案可能會有損於美國的創新能力，美國不能夠通過變得更加好似中國來擊敗中國。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應該進一步審查政府施加的阻礙美國公司競爭的障礙，而不是給予特定行業的補貼。莫澤表示，會按提議是美國的問題是企業運營的成本太高，而任憑這一步的法案無法根本改變這個現象。他說，該個法案肯定解決不到問題，這個是因為問題不在於我們不製造芯片，問題是美國的製造成本比中國、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高出 30% 到 40%。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缅甸军政府上个礼拜处决四名民运人士，引发国际谴责。东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其中包括对缅甸影响力极大的中国亦罕见表态。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的谴责只是流于口头形式，因为当美国呼吁加大施压缅甸军政府的时候，北京就以不干涉内政的老调重弹去推迟，咁显露他们姑息缅甸军政府暴行的立场。咁事實上，美國和平研究所嘅最新報告就話，緬甸軍政府去年政變奪權以嚟，中國除咗擴大兩國嘅經貿合作之外，恐怕喺七月初直參與蘭蒼江湄公河合作嘅外長會議，為緬甸軍政府壯膽，間接係促成佢哋對民運人士處以極刑嘅決定。咁對於緬甸軍政府近日將處死幾十名政治犯嘅傳言，咁觀察人士咧尤其感到擔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缅甸军政府在7月25日处决了四名政治民运人士，他们被控协助民兵和军方对抗，这些是该国30多年来首次执行死刑。缅甸官媒缅甸环球新光报证实，别号 Jimmy 的资深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契希哈歌手，亦都是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盟友飘扎亚桑以及拉妙昂同昂图拉祖，总共四名民主人士皆已遭处以极刑。缅甸政治犯遭吊死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同人权组织的答复。东盟率先谴责并且呼吁克制，他的声明称，缅甸军政府亦的行径已经破坏了东南亚邻国为缓和缅甸局势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亦都在7月17日达成共识，包括一向对缅甸政局不表态的中国亦都背书， 除谴责缅甸军政府之外，更要求释放所有遭任意拘留的民主人士，包括昂山素基和前总统温敏等。此外，欧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日本和南韩外长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以及对人权和法治的罔顾。综合媒体报道，部分受害人家属指控军方不单止任意拘押异议人士，期间还拒绝家属会面，更剥夺被告的法律咨询权利，甚至采取秘密审判，且处决之后仍然不准家属领回尸体或者筹办丧礼。飘泽亚桑的妻子对路透社说，这些是杀戮和隐藏尸体，他们军方不尊重缅甸人民和国际社会。郭敏友的妻子林娜天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她的丈夫遭公然谋杀，缅甸军政府将为此罪行付出代价。法新社引述部分家属的话说，缅甸军政府此举只会令到逆天抗命之火继续燃烧。飘泽亚桑的母亲金温梅亦都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她的仔不是涉贼，亦都不是暴徒，他对他的仔深感骄傲，如果可以取回骨灰或者遗体，他要为他造坟写上墓志铭。对于缅甸军政府的暴行，美国除了谴责之外，亦都向北京喊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7月25日表示，没有其他国家好像中国一样对缅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呼吁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压，以协助缅甸重返民主之路，并建议各国停止向缅甸出售军备。但是北京对美国的呼吁就态度消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隔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一贯主张缅甸各党各派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和矛盾。对于缅甸最新的政情，美国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 USIP 在7月28日发文指出，中国在缅甸拥有深厚地缘战略利益，相较于其他国家，对化解缅甸政治冲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自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就相互帮衬，深化彼此的经贸依赖度。尤其中国外长王毅在7月4日更赴缅甸出席南美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就是有意透过紧密的经贸合作来到扩大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力。该文作者杰森·塔尔、普里希拉·克拉普和比利·福特认为，中国恐藉着7月初的会议为缅甸壮胆，间接促成上个星期处死民运人士的决策，而北京一再重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就以在度洗白他和此决策的关联。该文说，随着中国加大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的力度，国际社会对终结缅甸暴力及恢复当地民主将更显得无能为力。三位作者对缅甸军政府将115名的政治犯判处死刑，且近期内恐执行其中41位的死刑，尤感忧心。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虽称不干涉，但是他和缅甸政府越走越近，就越难规避为缅甸军政府暴行开绿灯的责任。中国只是重经济利益，为缅甸政府撑腰的立场将会对缅甸的民主进程带来冲击。杨浩说，
他可能对于某一些敏感的问题没有表态，不代表他支持。他当然可以用这种外交辞令的去讲，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
杨浩说，他可能对于某一些敏感的问题没有表态，不代表他支持，他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外交辞令去讲的。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盘算中国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呢，因为是讲他真的就好像对北韩的支持一样支持缅甸。他想他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些把握，可以针对某一些民主人士或者民主阵营进行清算，或者是采取比较激进的作为。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帕就说， 南美合作对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可以藉由水利外交强化中国对该区域事务的影响和话语权。考柏对美国之音话。
I think the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one for China. You know, a lot of electricity that's been produced in these hydroelectric dams is sold to China, was produce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So it's got an interest in that.
考柏说该倡议对中国很重要，这些水电站大坝的大部分发电都将会卖到中国，专为中国市场而生产，所以这些有关中国利益。南美合作的部分会员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非常仰赖中国来到投资他们当地的基础建设，这些对这些国家也都有利可图，因此这些涉及政治、战略及经济层面。七月初的南美合作外长会议是北京高阶官员自缅甸去年爆发军事的政变以来的首次到访。王毅除了在会中和缅甸外长温纳茂伦举行双边会谈之外，亦都在会后表示各国已经达成深化经济融合、数字经济合作等合作的方向。根据中国外交部当时发布的声明，温纳茂伦感谢中国对缅甸的无私援助，缅甸将会继续支持中方在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面的立场。缅甸军政府就说这场会议代表中国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承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底提出南美合作倡议，这些是一个南昌江湄公河流域六个国家的多边开发合作机制，该倡议优先针对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减贫等领域扩大合作。不过这个倡议遭受到相关国家环保人士的批评，指出各项建设破坏生态，亦都威胁到渔民和农夫的生存。虽然中国对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深具影响力，但是政治大学的杨浩说，北京谨守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原则，亦都在这里考虑到自身的政经的情势，中国要确保它对缅甸投资的稳定，以避免拖累下行压力加大的国内经济，并在今秋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之前巩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权。杨浩说，
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跟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跟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而且是直接从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
杨浩说，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和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中缅油气管道和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直接从缅甸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第二个，在中国海外经济特区建构上面，缅甸的胶漂经济区算是重要的例子。中国内部经济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要它不能够再失去据点，这样它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胶漂经济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重要支点。目前进行的第三阶段的工程将会在2025年完工。另据官媒中国新闻网7月27日引述的最新统计显示，中缅油气管道自从2017年中全线投产成功以来，已经向中国输送逾5000万吨的原油，365.7亿的标准立方尺的天然气，带动中国西南区域的经济发展，亦都令到缅甸沿线地区因此受益。杨浩指出，以俄罗斯为鉴，中国担心它的未来对外的军事行动亦都遭受到西方经济的制裁，因此打造中缅油气管道已成为未来取得海外能源的替代方案之一。位于曼谷的缅甸学者海恩表示，中缅经贸来往密切，缅甸政局不稳，恐波及中资在缅甸的投资，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他因此呼吁中国支持缅甸人民选出可以稳定执政的合法的政府。海恩对美国之音说，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yanmar is not, definitely not what Beijing wants. Instability that directly threatens the Chinese interest, especially its project, such as th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project.
海恩說，緬甸現況肯定不是北京想要的，部分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利益，尤其位於緬甸西北部的若開邦，有具戰略意義的深海港，就是交漂港的項目，以及直通雲南省的中緬油氣管線。他想除了保持戰略的沉默之外，中國必須做得更多。中國在緬甸建設不在城市裏面，他們穿過農村，亦都在軍隊和部分民族發生衝突之地，中國必須支持人民支持的政府，否則這些項目將會因為緬甸人民和中國政府間的誤解而告終。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有專家認為金正恩上個禮拜發表言辭激烈的講話，是為了將預期當中的第七次核試驗作為對美韓全面聯合軍事演習的合理回應。美韓聯合軍演將會在幾個禮拜內恢復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尼發來的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三在紀念韓戰停戰69週年的講話之中表示，他的核武庫完全準備好展示其迅速履行使命的實力。停戰協定使到韓戰在忐忑不安之中結束。他指責美國煽動南韓公開進行大規模聯合軍演，嚴重威脅他們的國家安全。他又說，軍事演習正是將北韓和美國關係推向激烈的碰撞點。北韓發出這個威脅之際，美國和南韓評估說，北韓已經完成了第七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而同時華盛頓和首爾之間的軍事合作已經加強，雙方定在8月底恢復聯合軍事演習。在上一屆文在寅政府的時期，為了鼓勵南北韓對話，軍演被取消或者縮減。據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白宮武器控制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協調員的加里薩莫爾表示，北韓威脅對美國和南韓使用核武器並不罕見，但是金正恩目前正是發出新的威脅，因為他正是準備第七次核試驗，他將指責美國和南韓舉行的軍事演習加劇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並對北韓的安全構成威脅。薩莫爾又說，金正恩將華盛頓和首爾的軍事合作描繪成一種威脅，以證明他進行核試驗的決定是合理的。南韓國防部在22日表示，從8月22日到9月1日，南韓將會恢復與美國的實戰演習，演習將包括聯合航空母艦的打擊群訓練和兩棲作戰演習。美國之音韓語組聯繫了位於紐約的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就即將舉行的韓美聯合軍演希望對方發表指評，但是並沒有得到答覆。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納表示，金正恩批評恢復聯合軍演加劇了緊張局勢，將半島帶到了戰爭的邊緣。他又說，北韓再次將自己描繪成受害方，而不是違反聯合國決議的一方。平壤違反聯合國決議，今年進行了18輪的武器試驗，包括多次進行彈道導彈的發射。薩莫爾說，平壤對他核試驗描述為對華盛頓以及首爾的敵對行為的回應，這些亦都將給中國和俄羅斯一個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實施任何額外制裁的理由。金正恩在講話之中還警告說，他的部隊已經為與美國發生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做好了準備。金正恩指責尹石月加劇了軍事緊張局勢，這些是他首次點名南韓總統尹石月，但是並沒有使用他的官銜。美國國務院前官員與北韓談判經驗豐富的李維亞說，金正恩對尹錫月的直接攻擊表明，他拒絕了尹錫月提出的對北韓倡議，包括他提出的以終止金正恩的核計劃作為交換條件的重大的援助。尹錫月在今年5月的就職演講之中表示，如果平壤開始真正的無核化，南韓將會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以改善北韓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質量。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報導， 尹石月办公室在7月25日表示正是讨论计划的细节。专家进一步分析说，金正恩的威胁表明平壤愿意对抗尹石月政府和美国重新建立的同盟和军事合作。流民国家项目主席哈里卡齐亚尼斯表示，金正恩的威胁表明北韩愿意对抗美韩联盟，这些可能意味着对北韩有利的时机进行更多的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李维亚表示，北韩有必要对南韩新政府对南北关系的强硬态度以及南韩政府提及的杀伤链战略作出回应。南韩在10年之前制定了所谓的杀伤链的战略，目的是压制北韩的核开发。这个战略包括，如果南韩确定攻击即将发生，就对平壤的导弹关键设施和高级官员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南韩国防部在7月6日和尹石月会面之后表示，将会在2024年之前成立指挥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的战略司令部。另外，尹石月政府期间，驻韩美军在7月25日至29日举行了2019年以来首次使用阿帕奇直升机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这一次训练在南北非军事区附近的罗德里格斯实弹射击靶场进行。据驻韩美军发言人戴卫金透露，7月5日美国空军从阿拉斯加州的艾尔森空军基地派遣5架 F-35 隐形战斗机到南韩，和南韩的 F-35 战斗机一起进行了为期10日的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克里斯蒂里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乔拜登总统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会加强在欧洲的兵力态势，这些是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所构成的威胁作出的直接回应。拜登说，
We surged 20,000 additional U.S. forces to Europe to bolster our alliance in response to Russia's aggressive move, bringing our force total in Europe to 100,000.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adjust our posture based on the threat.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our allies.
拜登说，我们将会确保北约做好准备，应对来自陆地、空中和海上各个领域的所有方向上的威胁。拜登总统指出，美国已经采取步骤加强北约的安全。他继续说，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NATO is ready to meet threats from all directions across every domain, land, air, and the sea.
他说他们已经向欧洲增派了20,000美军，以加强美国的联盟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举动，使到美国在欧洲的总兵力达到100,000。美国将会同盟友密切磋商，基于威胁而不断调整美国的态势。在北约的峰会上面，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将会采取更多行动来加强北约的威慑和防御力量，并巩固欧洲安全。这些包括在波兰建立第四军常设前沿指挥部，这些将会改善美国和北约在整个东翼的互操作性。美国还会将在罗马尼亚以轮换部署方式增派一个驻欧旅级战斗队，并有能力部署更多的下属部队在整个东翼进行训练和演习。美国还将会在波罗的海地区加强轮换部署，包括装甲航空、防空和特种作战部队。北约盟国亦都喺度尽自己嘅努力，并通过指明嘅强化措施，以及建立能够喺整个东翼提升到旅级规模嘅具备可靠战斗力嘅新架构，而大力加强佢哋对北约嘅贡献。拜登总统又话：佢哋正系喺度加快步伐，佢哋正系喺度证明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